我知道，门训日在过往呢都有不同的牧长，有很多方面的分享。那我就想到，刚刚去年我是传职的牧会40年，我想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来总结一下，也分享一下我对服侍、长期服侍的一些体会吧。也是总结出这四方面，我觉得，无论今天你是做传道牧养，或者你是信徒的领袖，在教会里面服侍，盼望这四堂呢，都能够对大家能够一些启发。那你就算是一个主里的老弟兄，跟你分享一下他一生体会到的一些侍奉的点滴。那在思考的过程里呢，你可以来想一想，我的思路是从哪一方面去进行的？我一直在思考呢，很多我们的讲论教导呢，有两种的思维或者两种的思路。那一种呢，是从圣经里面讲解或者原则性的一个酸讲，那这个可以称为呢因然的思维，就是从圣经的教导是如此如此如此，以直到呢我们都朝向这个教导，这个当然是我们从圣经领受，在过往几十年，或者在你生命的历程上也领受了很多灵粮，这些因然的思维呢，都是非常的重要，是我们灵命上的一个仓库，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状况里呢，你越多灵命的这个因然的储备，盼望在处境当下，无论在侍奉、在生命的处境里这些因然的思维呢会出现，也是要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那这个是非常必要，也是我们每天灵修一生所领受神的道所应该有的一个学习。但是还有一种的思维呢，叫prescriptive 以外的 descriptive，就是实然的思维。这种实然的思维呢，就等于说，不单是应该是如何做，乃是一些经验的累积，这些经验的累积呢，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这些因然可行的一些方法，所以我就选择了实然的一种思路来准备这个国度马拉松。因然的思路比较多是理论性，圣经的教导原则性，但是实然的思路呢，是一种经历，当然是有圣经的亮光，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实际的体会。因为做牧者我40年来都是一个潜行者，就等于说不是一个教会的理论家，乃是在教会当中实践所领受的圣经的教导，还有很多神学的装备，所以这种跟你们一起在水里来前进，就好像一个救生员或者是一个教练，两者的分别是什么呢？教练不一定下水，但救生员如果能够发挥它真实的功能的话，往往他要下水才可以实行他的功能，所以因此从这个思路的假设跟指引呢，我就准备了这4堂的课。这4门的课，第一门呢，或者第一课呢，叫行累的三问。可能你看到这个题目也觉得怪怪的，有时候怪怪的题目就是吸引你的注意力，也盼望你用一些想象力去想象一下究竟在讲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说国度的马来松，就等于说是在神国度里面的侍奉，而且这个侍奉不是一时，乃是一生，是长久的。那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从开始的时候想象我们要侍奉多久，无论你在哪个岗位。虽然我们总是说基督徒的人生是侍奉的人生，但是总的我们看见有些人就是侍奉一时那就停止。其实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行旅的人生，我们旅行也需要计划。行旅呢，这个字的调过来的意义，就等于说这个旅行不是一时，不是短期，这个行旅呢是人生长久的需要思考的三个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往往呢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象从开始的时候就有的。可能你看见我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图画在旁边，这个图画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个蜡烛的烛台，但对我来说呢很有意思，因为是应该回想呢是11年前我在多伦多一个教会带一个夏令会。很有意思，在结束的那一天，竟然他们会中的里面呢有人听了我几天的讲道呢，能够在没有什么商店的营地周围找到这个烛台而送给我。所以这个烛台对我来说很深刻的意义。而这个烛台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听到我11年前已经服侍主30年了，他们就想到去买一个烛台来送给我。他买不到他们想买的，但是很靠近的一个意义。他就说呢，祝福我呢能够再为主奔跑30年。当我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差不多哭出来啊。为什么我哭出来啊？第一很感动，非常谢谢。从来没有一个营会结束的时候是送我一个那么特别的一个礼物。但我第二个要哭出来的呢，就是跑了30年，你还叫我要跑30年。我的这个心里的矛盾但无论如何，行旅的三问是什么意思呢？从我40年前，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三个问题，但在神的带领里面，好像这三个问题在我侍奉的路上就出现，而这个出现是从圣经而来。当然我们了解，大家在空神或者在不同海量一般的圣经课程上，大家都在释经，大家都知道我们生命的基础是圣经，所以圣经的基础成为我们个人侍奉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这个非常对。所以我们要学诗经学，我们要好好的研读圣经，但不要忘记诗经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带来在处境里面使用。如果只有圣经的话语，我们就好像背一些京剧，但这个京剧是望文生义的这样来了解的话，往往呢有时候我们会临意解经，甚至乎我们会断章取义。当我们正确释经以后，我们需要放在处境里面，以知道这个处境不是2000年前的，不是3000年前的旧约，不是2000年前的旧约新约，乃是能够放到今天此时此刻你的团队你的处境里面。这样的诗经处境就是我们一生不断努力在用功，盼望最后能够达到应用。而这个应用我们都知道，圣经不是为别人而读，就是好像今天我跟你分享不是我教导你们，乃是我先领受，你知道能够跟你一起在不同的处境里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朝着这个方向，我们盼望今天那个短短的四课 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这个啊国度马来松从十年里面呢的思路的结果。当然我今天这一课要用的经文是从四世纪里面出现的。稍微介绍四世纪啊，如果你从这两位学者四世纪的啊那个啊书，你就可以看到他主要的方向。曾仕翰博士的四世纪，他有一个括弧，就是说人民任意而行的时代，哈，这个一目了然。吴宪章博士的四世纪诗读也很重的一句话，讲到是背月沉沦的循环轨迹。从这两个很重要的注解，四世纪是一本呢，好像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啊，不是顺神的旨意，乃是逆神的旨意的一个世代。而在这个世代里面，神兴起了不同的事实。而从简单的分析这个分段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吴博士的这三个的分段，很明显的第一大段这个序言里面，就是从约书亚记到士师，是以色列迦南化的一个背景。加大家都知道，当神不容易的透过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到旷野，而约书亚带百姓进到迦南，而进到迦南的是一个空前的一个挑战，也不单是地理的拥有，乃是这个文化人民生活的方式。当大家有这个冲突或者交战的时候，那以色列是被迦南化呢，还是迦南被以色列化呢？这个是整个旧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到本文，就是士师故事里面，透过很多不同的士师，上帝对以色列迦南化的一个回应，透过士师的信息带领跟工作呢，你可以说是将以色列跟迦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而到最后的结论是以色列迦南化的一个挽歌。当大家看见这个名词的时候，就知道好像以色列好像是失败，不能够坚持的得胜，一时的得胜又一时的失败。而到17章到18章，我今天要主要用的经文呢，是个关键点的结论。而这个关键点，这两章的经文呢，我个人认为啊，是非常有深度，因为它是用个反面的故事来挑战我们，用一个讽刺颠覆了我们错误的道路，就盼望我们能够归正。所以这两章的经文呢，是呈现了以色列的灵性的混乱。如果以色列面对迦南化，就好像今天我们属神的子民面对世俗化的挑战一模一样。世俗化的挑战不是一时，乃是与我们一生平行的来前进。所以透过这两章的圣经，我们实在看见这种迦南化、世俗化是成为今天教会你跟我侍奉、你跟我个人生命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那17章、18章没有可能在这里跟你们读完这两章的经文，所以盼望你有时间今天以后你回去再看这两章的经文。但在这里我有一些重点的介绍，因为读完这两章经文可能已经是十分钟了，所以盼望你回去看。但这些的分析呢，都是从圣经而来。17章的第一到第六节呢，是提到米迦制设祭坛的一个家庭。而跟着那段经文，是唯利是图的做祭司的一个利未少年。 十八章头十节是讲到唯利求问神的但支派探子，而十八章下半章就是但人自设祭坛的支派。你从我啊那个用言声表达出来的字眼，你就知道，哎呀，这个米迦这个家庭啊，是自设祭坛。大家稍微熟圣经就知道，那祭坛不可以自己设立的，对吗？啊，不可以家里呢自己就啊封自己是主教、牧师或者长老、执事这样来称呼，因为这个是啊上帝的家、上帝的国度的一个制度。所以因此呢，这个家庭呢，竟然碰到一个立位少年，而是唯利是图的做祭司等等。从这四个分段你可以看见，实在以色列的灵性混乱到一个地步，到十七、十八章出现了这个家庭，也出现了这个立位的少年，更严重的是整个支派他们来求问一些好像不应该是他们求问的事情，因为他们好像没有顺上帝指引的分他们的地图。那在下面的介绍呢会更清楚，因为这个经文的风格就是一种颠覆的讽刺。大家知道颠覆这个两个字已经不简单，再加上讽刺，你就看到整个经文好像是讲到米迦这个家庭，讲到这个立位少年啊，有祭司有支派啊，他们甚至在经文里面你可以找到了，他们都奉神的名做一些事情，也奉神的名回应一些求问啊，什么都好像很宗教化，但在当中却是违反了上帝的心意。所以里面的角色有五方面，有米迦，米迦的母亲，有犹大族的利未少年人，还有五个探子。这个五个探子好像对比了当年派进迦南地的二十个探子一样，但是当年是上帝的旨意，但这里是人的行为。还有就是但族，从诗经的处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米迦的家庭就好像是当我们一些信徒将宗教私有化，我们就产生了很多消费主义者啊。这里如果我是一堂的讲道的话，这里有很多可以讲，但简单的应用就明显的，这个米迦的家庭是觉得神到他的家，而且到他的家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拥有一个祭司，他可以雇用一个祭司。大家知道旧约的制度，祭司不是在你家的，祭司是在会幕里面。所以当信徒将宗教私有化呢，难怪今天很多教会里面，是不是你跟我大大小小总是有一点消费主义者的心态。什么是叫消费主义者？就是我是顾客，我的意见你要尊重，我的要求你要满足。所以这种就从米迦的家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米迦私造了神像，私立祭司，这是从圣经的经文而来。甚至米迦偷了母亲的钱啊，竟然呢有这些事情发生在这个家庭的里面。而下面发展下去呢，米迦造神像以及他立儿子为祭司。哇，如果你熟圣经的旧约的教导，你就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怎么可以自己私立儿子为祭司，后来又聘一个立位人做祭司。这个就是私有化，我说的算，就是老板的一个心态。那今天我们在侍奉的场所里啊，我们多多少少也看见，我们将世俗化的老板心态带在我们的董事会，带在我们的执事会，带在我们的教牧团队里面。 所以难怪有时候会产生很多不同的一种消费主义者的要求。从这些经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见，当领袖将诏命利己化的时候，就产生了官僚主义者。为什么有些事情明明应该这样做，应该很顺利开诚布公的前进，但是那些事工就卡住，因为什么？掌权的人、当位者，他将这些事工成为个人化的拥有，成为我的权力范围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将职位，甚至会将物质，将我们侍奉的岗位，成为利己，满足自己的可能私欲。可能满足自己的利益，就产生了很多官僚主义者。那这样，在教会，在一些机构也常常看见，以致到神国度里的事工受到亏损。而最后18章的经文呢，你回去慢慢看的话，就是但支派的人在拉伊私立偶像与祭司，而但支派人呢，窥探拉伊。但支派的人带走米迦的神像和祭司，可以抢神像、抢祭司。但的支派警告米迦，但的支派攻取这个城，改名成为但，就是拉伊城成为但。所以这样就等于说，不单是一个信徒的家，不单是祭司领袖的态度。乃是整个教会将方向人为化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多民粹主义者。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一个民粹的时代。这个民粹听起来也没有很大的错误，因为民主都是好的，民主的声音都应该听的。特别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国家，就是被民主民粹所充满。我不是反对民主，但是当一个国家完全听人民的领导，而当官的也没有方向，只有自己利益的话，不是为大局、大我牺牲小我，乃是为小我牺牲大我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个国家是走向很混乱、很可惜的一个方向，而教会也一样。有时候我们也要问问教会或者我们侍奉团队大家的意见，但是当我们问意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定见，以是要跟意见彼此融合，否则的话，你只有意见没有定见的话，那你只有人的声音，你从来没有从神的话语或者我们自己团队里面从神领受的一个方向的话，那往往呢？我们的问卷呢，每3个月、5个月就要问一次，因为问问民意，民意他们喜欢什么，我们就跟着人来走。当然，这个分析不容易，因为我们有所谓市场调查，对不对？我们就在一个世俗化的、民主的、市场化的一个生活的里面，我们很明白，但是方向。除了人的意思，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一种定见，而这个定见往往需要在祷告、神的话语上融合，以致到不被民粹所带领。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个人认为啊，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在哪里？如果这个是整个颠覆、讽刺的一个事实的话，避免这个事实，避免这个混乱出现的话，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这段经文就是18章1到10节，也是米迦这个家庭过后碰上但支派的时候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在经文里面，好像不大被重视的一个对话， 其实是整个的转捩点。若能够把握这个转捩点，很可能你个人、你的团队，甚至乎你的教会，不会是走世俗化的一个道路。这里明显的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这一节圣经在四世纪的头尾中间都重复的出现，描述了当时人的心态。而这里也介绍到当时但人他们还没有进到以色列支派里面得地为业，这个呢就是一个分地为业，从神的宣布的里面他们应该拥有的地点或者范围，但是他们却派人去到这个地方来求问神。他们对这个好像是祭司，但是大家知道这是家里用的祭司，竟然他们会向他来求问神。而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的面前的。哇，我们每一个人听见这句话都很开心好像是一个信仰的保证。但不要搞错啊，这个祭司不是真的祭司，他只是为利而仕途的一个祭司。当这五个人走到拉伊看见那里的居民安居无虑，那他们就想到西顿人安居一样。这个地方地图是如何呢？西顿人就是在北方的北方的。那但他们应该是在中间偏南的，但是他们就派人去到北方所以因此呢，这五个人回到他们的地方呢，就起来就上去攻击他们了。为什么？他要夺取那个地方。他就听了这个祭司所谓的你们的道路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他们就从自己的地方中间向南的地方，就走上北方拉伊的地方去攻取，甚至乎改了名字成为但。但是这个是不在神的这个颁布的分地为业的地图里面。所以从整个的过程故事的发展，我们看见有个关键点，就是当这班探子看见这个少年的利未人有口音的这个人，这个祭司，其实他们是问他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什么？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你们有留意这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很可惜这个祭司怎么回答？他只是回答说，我的老板对我很好，给了我一份工。甚至乎这个祭司就说你们求神的事情都是对的，你们做了。所以这个祭司有没有回答这些探子问他的问题？好像有，其实没有真正的回答。所以这三个的问题其实是个关键点，若一个服侍主的人能够明白，他不单是为着一份工作，不是为着一份差事，不是为着人家叫他做这个岗位而做，而他能够明白谁领你到这里来，这个岗位，你在这个岗位，在这个侍奉的场所里面，究竟你做什么？你在这个侍奉的岗位上，你要得什么？这三个问题很可能成为一个扭转局势，也引导我们的生命，守卫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三个的问题。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我也忘记了我是在什么场合里面。大概40多年前，我学唱了这首诗歌原来这四行字 是可以唱出来的。你们想不想听一听我的啊？不是演唱，乃是演绎这首短诗。这首短诗是这样唱：谁领你到这里来？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的什么？是一个很简单的曲调。我就刚才也说了，我也忘记我在什么地方、什么人、什么聚会听过这首歌。但很奇怪，40多年来，这首短歌常常出现在我生命的里面。这个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我当年呢，我没有好像今天分析这段经文分析的那么仔细，但是这三个问题却深深地抓住我的内心。从一个神学生到一个刚刚出来传道的人，成为教会的牧师，成为教会的主任牧师，整个40多年来，很奇怪，这首短歌常常出现在我生命的里面。我也深信这首短歌是守卫着我侍奉的方向。因为我常常问，谁领我到这里来？无论这里是地理的位置，或者生命阶段的位置，生命规划生涯的一个阶段，我们要确认是老板给我的机会，是牧师叫我做这个事，是人家推我上去这个位置，还是背后有另外更看不见的手来引导我们。所以知道原来行旅的人生，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问题：谁领你到这里来？你的生存的哲学需要有神啊！世俗化的迦南化是多神论，世俗化是无神论。这个无神论不是我们国内所谓的没有神，这个无神论很可能是不理有没有神，甚至会有基督徒是无神论的，你知道吗？这个基督徒无神论就等于说，它只是一个宗教，没有真正活活的在生存、生活、打拼的里面看见神的带领。所以我们需要生存的哲学，有神啊，不要在宗教的氛围下却失去了神的同在。你在这里做什么？是你生活的侍奉需要有方啊。我们常听到的是领导有方，这个是实在很重要。往往无论是一个公司，无论是一个团体，无论是一个社会、教会一样，做领导的实在不容易，因为需要领导有方。往往我们为什么领导无方啊？因为我们连生活可能我们自己也就走迷了，在忙碌的里面，生活的当中，我们总而言之好像这个做不完的工作，我们在追逐时间、追逐名利，我们被人牵着走，生活四风都需要有方，而最后生命收成要有望啊！就等于说，我们忙忙碌碌的几十年，忙忙碌碌的很多的工作做完，究竟生命的修成有没有盼望呢？有没有什么指望？我们生命到结果的时候是有所收成呢？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实然的来应用这三方面，也盼望你能够包容我，用我自己生命的道路来描述 就等于说，这个不单是讲，乃是走过的路程。因为明显这三个问题挑战每一个侍奉者，哪怕只是一个立位人，他的口音像立位，就好像我们今天像一个祭司，像一个侍奉者，我们在岗位上不要忘记，总要问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领你到这里来？你需要发现那个看不见的手，不单是看见老板的信，人家的邀请，人家掌声下推你上去做某一些事情，而背后最重要，你要看见那对看不见的手。所以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回想一下。那我个人的生命很简单，我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那生活的场景，31年在香港，32年在加拿大，很简单。32年在加拿大，一个叫沙城的地方，一个叫爱城的地方。那今天我知道大部分上课的人都不是在这两个小城，是在大多伦多、温哥华，甚至国内。但无论如何，这个是我的人生的历程，这个是我回想的时候看见那个看不见的手怎么在带领我。当然你看上去你不大懂我在画什么图啊，但对我来说，每一个年份，一些重点的年份，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这些都有故事，当然今天没有时间讲。你知道我能够看见上帝怎么带领我这一生走过的路，谁领你到这里来？每一个阶段，每一条虚线，每一条实线，都有神的带领，哪怕包括了我们还没有认识主，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总有他的痕迹。但我们真正回想的话，这个需要你深度去祷告、回顾，写出你生命的线。当然，进到第二方面，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是更大的挑战。因为这个你在这里做什么，就好像我们是不是有一首诗歌叫请问时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啊。请问时间，这首歌很有意思，他就说呢，一个少年人呢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你做孩童的时候都在玩游戏，对吧？都在玩耍，上学下学回家吃饭睡觉，时间过得很慢。但是对一个青年人来说呢，时间开始开得快了。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呢，时间开得太快了，好像追不上，好像在一个追逐的竞赛的里面。到老年的时候呢，觉得时间又慢下来。这个就是人在征途啊，人在打拼的路上，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中年狂找呢？这个用字我不晓得你惯不惯啊。这个用字是我有一天多年前看一个台湾的杂志，原来台湾人很容易很喜欢用中年狂找啊。为什么叫中年狂找啊？因为中年不是危机啊，乃是中年呢，我要拼命赚啊，拼命拿，拼命爬上去。为什么中年拼命啊？因为再不拼命，还有在拼命吗？命就可能没有。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中年狂找啊，就拼到一个地步，连命也拼了。中年突然英年早逝，可能就是因为中年狂找。所以每一个40岁左右的人，50岁左右的人，你都要思考一下，是否你在中年狂找，你们在这里得什么？ 当然你说我狂草，当然我要得名得利啊，得我的仕途等等。也有人说我是在准备我的退休计划。那这个呢，对我们这些四五十岁的人呢、啊，听广告听得太多了。你有没有发现啊？以前从来没有为退休什么最退休计划打算的，但因为广告太多，这些做财经什么financial planner 的这些广告多到一个地步呢，好像叫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人就要为退休计划。那这个也没错，但是当我回想的时候，我想我在这里得什么？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有没有退休的计划，乃是你喜不喜欢你所做的事情。如果你喜欢你所做的事情，其实你不需要退休的。为什么退休？退休就是要去做喜欢的事，就代表了现在不大喜欢，所以你需要为喜欢的事情而做早一点的准备。但如果我们能够拥抱那个做不完的工，拥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喜欢。所以对我来说很有意思，上帝呼召我从本科就是念神学，所以我是比较早现身的啊，18岁进到神学院，22岁毕业。你问我你会做什么？我什么都不会做，只是会做一件事情，做牧师。所以做了40年。那也有我的会友告诉我，他说哎呀，你好像很喜欢你的工作。我说当然我喜欢的。当然我当我说我喜欢的时候，不等于说没有困难哦。哎呀，我的困难多得不得了。但是我还是喜欢，这是拥抱那个做不完的工作。这个、意思是什么？我就回想一下我一生走过的道路，从神学毕业1980年就学习做牧师啦，学习做传道啦，也进修我的硕士啦，然后呢在香港侍奉了9年的时间，在1988年我一个好朋友邀请我来到沙城，就是加拿大的 Saskatoon。那个时候1988年他回香港说，哎呀，我找不到后继人啊，你可不可以考虑来沙城？我说沙城在哪里我都搞不清楚。但很奇妙，经过一个月的祷告，那个时候我想还年轻啊，30岁啊，所以不怕了，就做一个宣教牧养者。所以88年我就答应了这个小教会，去到 Saskatoon。今天不晓得听众里面有多少人知道 Saskatoon 在哪里可以点头的可能只有一两个吧，因为今天的 Saskatoon 还是找不到牧师，你就知道是个小城大概20多万人的一个城市，在沙省的一个商业城，但华人只有4000-5000左右所以是一个小城。无论如何，上帝的手带领我做了3年，然后被现在这个教会邀请来到爱城。那爱城就像 Mississauga 一个地方我想大多是 Mississauga 大家都认得，那我们 Edmonton 就是好像 Mississauga 类似的一个城市可能 Mississauga 的华人人口还比我们这里多。无论如何，我都一做了28年有不同阶段的发展等等。哇，其实我回想，真的是神的恩典，保守这个不配的瓦器，能够走过是40年的光阴。但最重要的，我拥抱做不完的工，只是教会的工作吗？还是也有自己的家庭吗？原来圣经的教导是要求我们看管管理自己的家庭，也以知道能够管理神的家，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容易啊，因为做牧师不一定保证你的家庭是走在正路的， 往往这个事成为很多服侍主的人一个挑战。那对我来说，我很感恩能够跟我的一个学妹，低我两班的，后来能够恋爱，在神的带领里面，新婚，这个照片你看得出来是谁吗？你如果看不出来的话，那我就很失望了，因为事实上也样子完全不同啊，这个是当年我老大在香港出生的时候，那这个就等于是33年前的事情了。那这个呢，是1992年，上帝很明显的将我们一家从沙城带到爱城，当时两个孩子，一个是4岁，一个是1岁多一点这样一晃我们就在这里29年的光阴啊。这个29年的光阴，实在是神的恩典来祝福我们一家，祝我们这个孩子慢慢就长大。但大家知道青少年不容易，青少年所谓的暴风时期，对不对？什么都对着干。那牧师的儿子一定听话吗？有时候教会也有这个期盼，这个压力更大。但谢谢主，也谢谢我的师母，帮了我很大的努力。你知道，虽然我在外面忙，他在里面忙，那我也需要很用我的时间的管理来平衡我的生活。这个照片是我的老二洗礼的时候拍的照片，老大比他大3年，当年呢他已经是一个洗礼的基督徒。那当孩子洗礼，我们都觉得那很安心了。谁知道进到大学呢，才是信仰的考验。这个照片是他们两个都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一起的旅行。你看见我都拿那些旅行的照片，就等于说我很看重跟家人的时间。为什么？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家里的责任不可忽略。所以，当我将这两个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你在这里得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在这里做的事情是这方方面面。因为一个青年人进入婚姻，进入做为人父母，都是不容易的一个学习过程。一个家庭移民，一个家庭孩子长大，这个都很需要很多的努力跟经营，当然更需要神的恩典，以知道能够在家里看见他们成长。一方面，你也在事业上、侍奉上，甚至乎在你的进修上，方方面面在努力。当然我知道今天不是很多是教牧在上这个课，但事实上今天的教牧都在这个风火轮的里面，所以你看见这些是会转的，中间会转，很快孩子就大，但外面又在转，两个不同的风火轮都在磨练每一个侍奉者。我用自己做一个例子来描述，你个人随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需要你自己去回想。究竟你过去30多年、40、50年，甚至60、70年，究竟我们走过的光阴、走过的天路历程，不单是人生历程，因为我们说，在人生的台阶某一个阶段，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你成为天路上的一个侍奉者，那你需要去反省一下，究竟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当然，我这个是自我的一个反省， 那你也需要做一个深度的回想。那这个照片呢，就是我老大在8年前结婚之前，我们一家去的最后一次的旅行。因为我的师母说啊，在儿子出嫁之前，我们去一次旅行。可能你说啊，为什么儿子会出嫁的？这个时代儿子是出嫁的啊。以前我们觉得是娶一个媳妇进来，那当然我们也很感恩，我真的多了一个女儿了。但是心态上要将儿子出嫁，所以这张照片就成为一个历史。王家呢，四个人开始呢有不同的阶段了。我们在这里做什么？而最后你在这里得什么？这个也是我们人生征途上、行旅的上面需要问的第三个问题。究竟我们忙忙碌碌一生，究竟我们忙忙碌碌，甚至不是侍奉者？我特别佩服那些不是做传道，但是你在好像做牧师一样的侍奉者。我常常说，全时间侍奉的人不一定只是牧师，而是每一位今天的听众。因为你们也是人人祭司，你们有自己专业、自己的家庭，但是你也很用功的学习跟全时间的摆上。所以因此你在这里得什么呢？这个问题不单是属于牧师要问，也是属于每一个信徒要问。因为信徒往往以为不需要问这个问题，而只是得到世界，而失去了自己。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真的用这些圣经摆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这些东西，世界上的东西，上帝会加给我们。当然我们不是为着世界上的东西，但是我们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不会亏待你。你相不相信这句话呢？你会不会相信世人的祷告也可以实现在你身上？这是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耀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如果我们一生有做不完、拥抱那些做不完的工作的时候，盼望神坚立你手所做的功。所以我应用第三方面，就得着那份偷不走的果实。你晓得这个世界上的名利，所谓的金钱，好像你拥有，但其实是可以被偷走的啊！不晓得今天啊，今天没有股市啊，因为礼拜六，不晓得礼拜一我们的股票，我们拥有的东西又被偷走了多少，对不对？你以为拥有，什么是你真正得着呢？对我来说，我回想一下啊，40几年前献身念神学，从来没有想过谁搬走我的雨落呢。如果你看过这本小书，你知道大概20年前是风行整个北美欧洲的一本书，是讲到人面对转变四种不同的态度，谁搬走我的雨落？当然它是一个小故事，讲到四个米奇老鼠，他们喜欢雨落，怎么追逐雨落，寻找雨落，面对转变里面怎么待着等雨落，还是适应改变而得到雨落。这本书很有意思，我就被这本书刺激，以知道晓得人生不断在变，侍奉的场景也在变，除非我们晓得怎么去处变，以知道我们能够啊得到 应该得到的方向跟结果。所以想不到一转眼啊，今天往往人家介绍我就是一个资深牧者了。哎呀，这个听起来很好听，但事实上就是等于说你都老了，再进一步可能就是说你可能不合时了，但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服侍了我那一世代的人，所以感谢主。四十几年前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成为资深牧者，是神的保守叫我能够侍奉他直到如今。走过的光阴都是神用恩典滴下的自由，也是要保守我，也能够叫我促成了儿子全面发展的生命教练。呀，这个我觉得很安慰的，因为要培养的，但是社会的成才，往往我们很注重孩子们他在社会上的专业。当然，我们每一个父母都关心，但更重要的是，你家里不要只有少年的官啊。听得明白这句话哦？新月里面讲到的少年的官，什么都好，就是缺乏了永恒的国度。所以感谢主啊，将我生命能够延续在孩子的身上，叫他们不是一定要做牧师，但是他们是在神国度里面委身祭赎服侍主的。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教会这个领袖网络这个图画里面他们可以登场啊，他们可以登陆，也能够成为英文堂他们那一世代的你可以说年轻人成年人，他们两个都成家有孩子，还在教会里面来服侍，这是感恩的。那我也深深的感谢是成全的配偶也同心同行。我今年我结婚是38年了，感恩当我去年那个退位让贤之后，在家里呢我的师母没有嫌我占了他的位置，就等于说原来我们还可以相处，而且在他过去啊十几年的光阴里面，他能够有十年的时间也成全他重拾牧职，因为他为着家庭放下传道的工作，但15年前神带领他能够恢复他牧者的工作虽然5年前他已经退休，但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满足，就是不单是师母帮我，太太帮我，我也帮助太太，我也成全我的另外的一半，以至在我生命里面可以算是一个健康的中年，进入一个收成的老年。因为已经登陆了，你晓得什么叫登陆啊？香港人叫登陆呢，就等于说进入60岁，我们叫登陆啊。我登陆了，现在到一个阶段，成为一个收成的老年了。想不到我去年12月跟今年的4月先后两个孙子啊，5年前有一个孙女，我教会的人都知道，我只有两个儿子，盼望有女儿，终于有孙女了。所以到一个收成的阶段，当然最重要的不单是人口众多了，乃是他们都在主里，而且他们都是为神的国而技术的，在他的专业，在他的教会来努力，这是感恩的。所以从处境到应用，盼望这三方面很实际的去回答、去回应这三个问题。我想呢，时间关系不再唱这首歌了，本来打算再唱一次，但是这首短歌 盼望能够也存在你心里面。这两个不存在你心里面没问题，你回到四世纪十八章里面就找到这三个问题，因为这三个问题事实上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深刻反省的。